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战胜你生命中的哥利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哥利亚都要去对付啊，是吧？上个周日大家还记忆犹新吗？我们没有来教会，都在家里。因为那天下了非常非常大的暴风雪啊，所以呢，当时我们这边还好一点，当时像杰西卡爸妈在 Mississauga 多伦多那边暴风雪更大，所以几乎安省的每个居民都要出来铲雪。我大概那天铲了大概至少三次吧，实在是太累了。于是呢，杰西卡那天呢就设计了这个图片，他引用了撒母耳记上17:46，今日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手里。你看到那个有个人吗？拿的是一个铲雪的铲子啊。所以冬天在加拿大下大雪产后不抑郁的秘诀呢，就是撒母耳记17:45所说的，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迎战暴风雪。大家以后铲雪之前先读一下这句话，然后再去铲雪，然后就来对付这个加拿大的冬天的哥利亚。所以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这个故事啊，应该大部分人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啊，而且很多小朋友都从小都读过这个故事。但我要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这一个故事呢，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只是一个传说呢？大家不知道怎么样认为。我不知道在今天听这个信息之前你是怎么样想的，但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是真实可信的。大卫战胜哥利亚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当我们说到大卫啊，大卫在历史上的真实性啊，大家都对大卫很熟悉，而且大卫作为一个美男子的形象啊，你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艺术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在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这个大卫像啊，好像在中国好像也有时候在商场里面也会看得到。而且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喜欢大卫啊。当我们那个特别华人来到国外都要取个英文名字，对不对？大家好像很少有人听到，不是很少，几乎没人听到有人名字叫什么叫扫罗或者叫那个犹大，特别是犹大从来没听到过。但是大卫绝对是一个热门的名字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叫大卫啊？有吗？没有 David 有吗？没有啊。或者明天开始可以改一改，可以改成大卫。那么大卫在这个历史上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吗？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质疑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大卫在历史上他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卫王的直接的考古证据，就是但丘石碑。这个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在圣经考古学家在以色列的但城但 Tel Dan 在那边发现的。石碑的内容呢，是以色列的敌人亚兰王哈谢在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据他自己说征服了但以后，然后呢为了纪念自己打赢了大卫王室的这个攻击，然后做了这样一个石碑。石碑上呢一共有13行的亚兰文字，上面写着，我击败了约兰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我击败了亚哈谢大卫王室约兰的儿子。这个呢是圣经以外大卫王 The House of David 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除了圣经以外的外邦人的石碑上，而且是以色列敌人通过敌人的口来告诉我们有大卫王的真实的这个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它的意义在于，就是在大卫之后100年左右，我们发现了一个文字的材料，也是一个历史的材料，然后非常清楚地记述了犹大王国是由一个叫大卫的王所创建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王是真实历史存在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巨人哥利亚在历史上真实性啊。大家有可能在读之前都想，这个哥利亚到底是不是真的。撒母耳记上17:4说到，非利士营中有个名叫哥利亚的巨人出来讨战，他来自加特。 加特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在伊拉谷旁边。我呢，就是在加特待过一天，在加特参加过当地的这个考古挖掘的这个实习。然后据考古发现，加特呢，在公元前十世纪的左右，它当时是整个迦南地最大最大的一个城市，规模要远远超过以色列当时的城市，甚至超过耶路撒冷。关于歌利亚的身高呢，现在圣经的就是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抄本，按照马索拉抄本呢，差不多是在 2.9 米到3米左右，按照74译本呢，差不多在2米左右。所以我们姑且不论了，这个到底身高到底是2米还是3米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巨人歌利亚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在2005年，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也是巴耶兰大学考古学院的院长梅尔博士呢，向媒体宣布，他们在加特挖掘出了一些数千年前的碎陶片，然后陶片上呢有一些就是闪族人的这些文字符号，然后梅尔博士呢，他就认为其中的，他通过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来的研究，他认为其中的两个闪族文字符号呢，一个叫 Elwat， 还有一个呢 WLT， 用腓力士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歌利亚。所以梅尔博士对记者说呢，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显示圣经中的大卫和歌利亚他们确有其人，他们不是后来传说中的这种文学的这种形象。所以这也是考古学上第一次发现有关歌利亚的这个直接证据。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卫战胜歌利亚的地理背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17章1到3节。大卫战胜歌利亚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以拉谷，就在以拉谷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称这场战争叫以拉谷之战。以拉谷呢，是以色列的一条河谷，并不是很宽，浅浅的。哦，杰西哥也去过，长的差不多30多公里。它只有在大雨，有大雨的时候呢，溪里面，这个谷里面才会有水。所以呢，它是一条几乎常年没有水的一条旱溪。但这条河谷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价值呢，就在于它的军事价值啊。这条河谷是从腓力士平原通往耶路撒冷和通往犹大三地的三条主要的道路的其中的一条，然后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它自古就是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在这边的兵家必争之地。然后我在2021年夏天的时候呢，我在这个以拉谷这个地方呢，差不多住了有一个月。那我为什么住到这个地方去呢？因为那时候我在以拉谷呢，就以拉谷的亚西加参加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考古挖掘。然后根据这个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来看一下腓力士人的军队和以色列的军队住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下腓力士人的军队。撒母耳记上17章1节写得很清楚，他说腓力士人在犹大的梭哥召集军队准备作战，他们在梭哥和亚西加之间的以弗大明扎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有亚西加在左边，然后那个就是梭哥在右边，然后中间呢就是以弗大明啊。所以这个腓力士人他们是在以弗大明这个地方来安营扎寨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亚西加啊。亚西加呢位于以拉谷的这个东北端，在北边然后东边，它城呢建在一个高在离地面约120公尺的山丘上面。然后这个亚西加呢也是非常有那个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军事价值，因为它可以同时控制以拉谷，还有就是控制另外一条主要的道路，就是从博士麦通往玛丽莎的一个道路，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然后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里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一个要塞， 基本上就是属于在那个时候就是扫罗王的城市。然后这张照片呢，就是从以西加，从亚西加山上呢，就是看以拉谷，然后非常非常漂亮啊。我在亚西加呢，就参加了一个月的考古挖掘啊。这个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杰西卡在我们考古挖掘的最后一天，就是开放日的时候，然后他来考古现场探访。然后呢，我们呢在那边一个月，然后在烈日曝晒下都考古挖掘都没事。但这个小姑娘呢来了才一个小时不到，然后就中暑晕倒了，然后呢摔在了这个考古的现场的这个大坑旁边，然后如果她那天活不过来就直接推到坑里面去了。但还好，感谢主，她很快就被神医治了。因为那边的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当过兵的，所以都是非常很厉害的，然后七手八脚就把他给马上就救过来了。所以亚西加是对杰西卡来说是一辈子非常难忘的地方。后来他还埋怨，他说为什么要救他，他说那天躺在那边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突然有人把他给弄醒，他觉得非常难受。这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濒死体验呢、Anyway， 感谢主他还在这边。那个梭哥，梭哥呢在那个以拉谷的南岸，高349米啊，它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一个城。然后那时候我住在以拉谷的这个营地的时候呢，我可以就是去梭哥去散步啊。然后牧羊人呢会在山脚下牧羊，然后呢可以很轻松从山脚一口气登上山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这个考古遗址，然后往下也可以看到以拉谷啊。然后这个是以弗大明，就是腓力士人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啊，所以他是在亚西加跟梭哥的这个中间这个地方，但位置到现在呢还不能完全的确定。一种说法呢，他说是在今天的梭哥东南方的一个叫波菲斯特，另外一个说法呢说有可能是在梭哥东北约7公里处的一个达曼的废墟，因为以色列有非常非常多的废墟，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在那边住的，这基本上羊是很多了，很多的羊在那边。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根据以弗大敏的希伯来语的字义，它的字义就是血的边缘，流血的终止，它代表的是一个血界的意思，英文叫做 bonding of blood。 所以呢，以弗大敏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地方，而是泛指一个区域。以弗大敏的另外一个层含义呢，就是说神和他的仆人替我们征战，击退了敌军，我们没有流一滴血就得到了胜利。所以以弗大明呢也有期盼弥赛亚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也有可能就代表了这个大卫没有流一滴血，然后以色列人战胜了哥利亚，战胜了腓力士人的这个故事，有可能是跟这个以弗大明这个意思有关的。哦，我们前面讨论了就是腓力士人扎营所在的以拉谷的三个圣经地点，亚西加、梭哥、以弗大明。好，现在问题来了，以色列军队当时扎营安营扎寨的地方具体位置在哪里呢？撒母耳记上17:2-3说，那个以色列人是在以拉谷的腓力士人驻扎的以弗大明对面的山上，圣经这样说的，在以弗大明对面的山上，然后中间呢是以拉谷，然后隔开了两边的军队。但可惜的是呢，就沙漠耳记上呢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座山，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团。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下面这经文，就是沙漠耳记上17:52，这里有写到通往加特和以格伦这两个腓力士人的这个城市的沙拉因大道上面到处都是腓力士人的尸体。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地方叫沙拉因，那沙拉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沙拉因根据一些圣经考古学家的分析呢，沙拉因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安营扎寨的这个地方。那沙拉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呢，沙拉因就是现在的以拉谷旁边的这个城市叫基亚法呢，它是在就是以拉谷的北面的这个山丘，腓力士人在南面，所以它是在北面的这个山丘上，隔着这个以拉谷，高呢差不多322米，可以俯瞰整个以拉谷，非常漂亮。基亚法的西面12公里处就是加特， 就是加特，就是哥利亚的这个城市加特。在2027到2008年的时候呢，希伯来大学的圣经考古学家，他叫那个加芬克，在基亚法呢挖掘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城堡，一个古城。然后经过挖掘呢，发现这个遗址呢有两个城门，所以他就主要根据这个来推论。他认为这里就是撒拉因，因为撒拉因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就是两个城门 two gates， 而且西亚法呢确实有两个城门，但是在以色列其他的考古遗址里面没有发现其他的遗址有两个城门，所以只有基亚法这个地方才有两个城门，所以他基本上可以肯定撒拉因就是基亚法，基亚法就是撒拉因。基亚法呢，在扫罗和大卫的时代呢，它可能是属于以色列的边境，它是在以拉谷的这个战略性的要塞，也就是以色列跟腓力士人之间的这个边防地带，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好像以拉谷这一块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好，我们前面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大卫和哥利亚在历史上的真实性，我们也了解了大卫战胜哥利亚的以拉谷的地理的这个情况。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我讲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大家清楚明白圣经的真实可信。圣经你是可以用考古的方式去了解研究的，所以圣经是真实可信的，它不是一个传说，也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故事，是真实的一个历史。好，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大卫战胜哥利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说是无知者无惧？还是按照撒母耳记17章25节所说的，有能杀哥利亚的，他就怎么样，王就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都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所以大卫是不是想娶扫罗王的女儿？我们不知道扫罗王女儿漂不漂亮，没讲。所以大卫是不是想娶扫罗王的女儿做扫罗王的女婿，然后鼓起勇气拼了小命，然后正好碰巧瞎猫碰上死耗子，杀死了哥利亚，你觉得呢？喜欢武侠小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武侠小说的，好像我这次回国好像说大家都不看武侠小说，大家都现在在看什么仙侠传什么东西的。所以我们那代人还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就是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那个小说里面提到武林秘诀都会眼睛一亮。然后所以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好好一起来学习一下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这个秘诀啊。武林秘诀其实往往都是看上去很朴实无华的，所以这个秘诀呢，大家要好好收藏起来，很重要。然后这个五个秘诀就是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经历神的同在，培养平时的练习和预备，开启信心的行动，依靠神的大能。今天希望你能听完这五个秘诀以后，你就可以回去打败哥利亚，不管你的哥利亚是哪一个啊，都能打败他。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战胜哥利亚的第一个秘诀，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撒母耳记上九章说到，扫罗的身体呢比众民高过一头，所以扫罗曾经是以色列的英雄，以色列的战神。在那个大卫出现之前呢，扫罗曾经是以色列的战神呢，有一段时间他带领了百姓呢战胜了腓力士人。但是当保罗看见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却怎么样，撒母耳记13章说，那个扫罗就惊慌，极其害怕，不光是害怕，而且是极其害怕，以色列众人也是极其害怕。这种害怕的这个根源呢，就是在于当扫罗他当上王以后，他有了权力，好像这个男人女人有了权力以后啊，好像从古至今都这样，就开始骄傲，好像现在有个人也是啊，就开始骄傲，有一个人好像是吧，在做了总统以后也开始骄傲了，就开始自我膨胀，然后开始就慢慢的不信神， 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呢，在扫罗的带领下呢，在这个慢慢就是这种骄傲膨胀的这个王带领下呢，也慢慢的开始怀疑神，然后他们就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得胜，所以呢，他们没有信心去战胜哥利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卫的反应。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是如何反应呢？从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听到耶和华神的名被哥利亚羞辱的时候，他不是害怕，而是要决定为神讨回公道。于是呢，他就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要去和哥利亚战斗。他的这种信心呢，是基于是人不光是要去看自己周遭的难处，而是要去数算自己曾经神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恩典，然后才会去坚信神比哥利亚更大，而且神比这个难处，神要比这个哥利亚更厉害。所以这就有点像那个民数记13章14章里面提到过的，摩西神让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美地，但是怎么样，其中呢有10个探子不信，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害怕，说那里有巨人会把他们吃掉。其中只有2个探子是谁呢？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最后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这个10个探子的这个不信，然后连累呢那一整代人的以色列人进入不了迦南美地。所以当我们身边啊，听很多人说有信心做某件事的时候，所以你要仔细的去发现了解他这个信心到底什么意思。他这个信心有可能他是在指他自己有能力或者有自信去做这件事情，但大卫的信心不是这样的。大卫的信心呢，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啊。那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呢？我们这边来学习一下。希伯来书11章1节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奥古斯丁呢，把这句话稍微翻译了一下，就是说信心呢，就是相信你所不能看见的，然后呢而这信心的奖赏呢，就是看见你所相信的。所以从神而来的信心呢，它不是一种迷信。但很多人现在都是有这种迷，像有一种怎么说的，这种迷之性是吧？哦，迷之自信，对。它这种迷之自信其实是一种很，就像迷信，我在我眼里就觉得跟迷信差不多。所以从神而来的信心呢，它是基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而且对神的认识，而且神非常非常喜悦这种信心。希伯来书这个11章6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大卫的从神而来的信心呢，就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实的了解，以及他完全的相信神。正如罗马书5章1节你所说的因信称义，我的理解，因信称义这个信是对神的信实，再加上你对神的完全的这个相信。所以在撒母耳记13章里面，大卫就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战胜哥利亚的第二个秘诀，经历神的同在啊。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卫战胜哥利亚和大卫被神拣选高抹，这到底这两件事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告诉大家，是大卫被神拣选高抹在前，然后战胜哥利亚在后。这一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为什么重要？接下来你就会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啊，来看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呢，那个时候大卫年龄多大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古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呢认为，那时的大卫10岁，哦，非常小。但其他的一些学者猜测呢，大概15岁左右，反正是一个青少年，是个青少年啊。 从 大卫被膏的那天开始呢，大家从经文里就会看到经文里怎么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在大卫被膏抹，被神拣选，被膏抹这个以后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这个显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从那天开始与大卫完完全全的同在，完完全全的这个同在。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另外几节经文啊，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大家来看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呢，告诉我们大卫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别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是吧？上面说有另外一个人，他看出来这个大卫有神的同在。而扫罗发生什么情况呢？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说，神的灵离开了扫罗，也就意味着什么呀？神已经不和扫罗同在了。所以接下来不管扫罗做什么事情，神已经不和他同在了。但是因着大卫和神的同在，大卫有神的同在，所以当大卫为扫罗弹琴的时候，扫罗怎么样？扫罗身上的恶魔就离开了。所以扫罗身上的恶魔是害怕大卫身上的那个灵，那个灵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害怕这个神的同在。撒母耳记上17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卫被膏立之后呢，他有时候在王宫里这个服侍扫罗，有时候会离开扫罗，会怎么样，继续做牧羊人来放羊啊。但就算是大卫在放羊的时候，也有神的同在。大卫后来向扫罗王做见证，说自己在放羊的时候，曾经为了救羊而打死了狮子和熊，是靠着神的同在和拯救。所以他深信呢，他与哥利亚去交战的时候，神也必定与他同在，赐他大能。而且扫罗听完大卫说了这话以后呢，居然对大卫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连扫罗也看得出大卫是有神同在人，所以怪不得后来扫罗要千方百计要杀死大卫啊，因为他没有神的同在，但他看出大卫是有同在的人。腓立比书4章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在当我们面对逆境和困难的时候，在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哥利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怎么样？不是埋怨，埋怨也没什么用哦。你如果能够埋怨，你去试试，有用的话你就天天埋怨，但埋怨是没什么用的。但怎么样有用呢？就是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你可以将自己的忧虑难过害怕都完全的向神倾诉，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仔细倾听神的话语，以至于经历神的同在。在五年之前呢，我数算了一下，这个在五年之前，2020年3月13号清清楚楚，这天因为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那天呢，新冠病毒刚刚来到加拿大，然后我大概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人就突然发烧了，好像应该是我第一个人。然后突然发烧，连续九天发烧不退。那时候呢，我一直在看国内的这个新冠新闻呢，然后那时候看到新闻里面说武汉那时候死了很多很多人，而且新闻里面杰西卡妈妈发了一个微信，微信上面说呢，患者会有一个怎么样14天的周期，然后到了第14天呢基本上就挂掉了。然后我一算，我已经是第9天了，然后剩下只有5天了，然后我就怕自己会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在五天以后死掉。所以那段时间这个新冠病毒就像歌利亚一样，哇，让我那个莫名的这个恐惧，所以我只有拼命的向神祷告和祈求，因为我不想五天以后就死掉。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呢，突然有两句话在三天里面连续出现。一句话是哈巴谷书1章12节里面这样说，我们必不致死。另外一句呢，是在3章18节这样说，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哇，我听到这两句圣经上的话，而且连续三天出现，我就得到了安慰了，内心充满平安，知道神与我同在，我暂时死不了了。所以我现在五年以后还在这边，感谢主。然后诗篇呢，91章2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所以2020年那个就是新冠病毒我被医治以后，我就准备工作不要了，辞掉工作，然后就去以色列读圣经考古。有一次呢，就去了耶路撒冷大卫城，就这个大卫城，然后一直考察的时候呢，老师就指给我们看这个大卫城的山寨，说这个山寨非常的雄伟坚固，其他的敌人都完全的不能就是攻克这个大卫城的山寨。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深刻的知道什么叫避难所。避难所呢，在英文里叫什么？叫 shelter，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防空洞。以色列人呢，家家户户都有 shelter， 避难所。在2021年5月份以哈冲突的时候呢，哈马斯导弹打过来了，而有一天连续打了2000发的导弹，然后呢，就警报就一整个晚上要响三次。然后警报一响怎么样，我们就有10秒钟的时间就要赶快逃，逃去哪里呢？就逃去这个 shelter， 逃去这个避难所里面。然后每一层都有 shelter， 都有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呢是没有窗子的，然后它的墙呢很厚，一般呢有差不多两道门，而且呢外门呢可能是铁做的。一进到避难所里面呢，然后整个人就感觉，然后就感觉舒坦很多，然后基本上你也听不到外面的导弹声，只听到有可能像在放鞭炮一样这种嗡嗡的这种声音之类的，然后心就会很安定。但是怎么样，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神就是我们的山寨，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 shelter， 它是要比以色列的铁穹防导弹系统，还有就是以色列的这个 shelter 避难所更牢靠的，更牢靠的。所以我们要去躲，我们要去躲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就是躲到神的这个庇护里面，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战胜歌利亚的第三个秘诀啊，就是培养平时的练习和预备。从撒母耳记上16章和17章，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在战胜歌利亚之前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怎么样，他在家里，他在家里怎么样？像一个富二代一样躺平吗？他没有，他在放羊，他在野地放羊啊。所以他家里应该还是比较有钱的，但他在放羊。牧羊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工作，但大卫在野地里放羊的时间里面呢，他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很好的牧羊人，学习如何去引导看顾和保护羊群。就像大卫在他写的诗篇23篇里他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些呢都是神在预备大卫如何做一个好牧者，以至于以后做一个好的君王，像带领羊群一样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在这些之前呢，在做预备的功课，在做预备的功课。就像诗篇78篇70到72节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小的事情，每一个工作，然后在教会的每一个小小的侍奉，或者有可能你在家里做的每一件拖地板啊，做碗啊，不是洗碗做菜，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到今后的有一天，神会向你显现这件事情的意义，只是有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当羊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大卫呢作为牧羊人就要起来对抗猛兽，如狮子熊，甚至呢为羊舍命来拼命保护羊群。 这个呢也是神给大卫在对抗哥利亚之前的预备。如果他以前没有对抗过这个狮子和熊，他在现在对抗哥利亚，他有可能就手足无策，就无能为力。所以神早在之前就让他先拿熊和狮子来演练一下。所以在大卫的眼里，哥利亚和狮子和熊没什么两样，只是一个块头更大的猛兽而已，差不多。当大卫做牧羊人的时候，他会使用杖和杆，但是当他遇到更凶猛的野兽的时候，可能还会使用另外一种武器，那就是甩石的机旋。而且在长期的牧羊的时间里面，大卫肯定一直在练习甩石的机旋，才会完完全全的掌握这个能力，打败攻击羊群的这个猛兽，以至于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呢，也不惧怕，因为这是神给大卫在对抗哥利亚之前的完完全全的预备和准备工作。在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用甩石的机旋就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子就打死了巨人哥利亚，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你觉得这是一个骗小孩子的童话故事吗？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神话故事？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甩石的机旋。甩石的机旋，大家是不是认为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弹弓吗？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弹弓？我是小时候玩过的，但它不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这个弹弓哦，这不是啊。甩石的机旋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机旋是用皮带做成的，一端呢挽在这个碗上面，一端呢卷在这个石头上面啊，然后握在手上面，然后你甩啊甩，然后要挥动皮带，然后达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呢，你就放手，让这个石头就脱带飞去。据说差不多这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所以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大。所用的石块呢，差不多像网球的大小。古代在近东哦，包括以色列，一般的军种分为哪三种呢？骑兵、重装步兵和弓箭手。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种军种，就是专门用来机旋甩石的这个军种。在右下角这个图是从以色列的拉吉城门口出土的，当时的亚述帝国进攻拉吉所使用的机旋甩石的这个石头。现在你去大英博物馆，你会看到这些机旋甩石的这个石头。圣经记载显示，机旋甩石呢是当时常用的武器之一，以色列人在战争中呢常常使用它。我在这里列了一些经文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读了。然后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就是在以拉谷的基亚法，就是撒拉因基亚法撒拉因挖掘出来的主前十世纪的机旋甩石，就是扫罗和大卫这个时期，不知道是不是大卫用过的，但估计大概不是大卫用的，是大卫以后的，有可能一些这个士兵有可能用过的。机旋甩石，你觉得这个是致命的武器吗？因为古代的作家指出哦，最好的甩石呢，不仅能够伤害敌人的头，而且可能瞄准他的脸的任何的部位。一个罗马作家指出，对穿盔甲的敌人而言，甩石比箭头更危险。而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的古巴籍投手，他叫阿罗努迪斯查普曼啊，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他在2010年投出世界上目前最快速的这个记录，是每小时 170.2 公里 ,170.2 公里，这是世界吉尼斯记录啊，他这个那个棒球的这个投球。而作为专业的牧羊人的大卫啊，他一直每天在练习这个甩石，而且去用甩石击退攻击羊群的这些猛兽。虽然圣经上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但他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专业的甩石手。他的甩石速度可能比今天的最快的这个棒球的投手更快，有可能超过，我估计超过每小时 170.2 公里。 所以大卫的鸡犬甩食对我来说就像什么呢？就像古龙小说里面的小李飞刀，烈不虚发，是一种致命的武器啊，但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练习。如果白晓生还活在现在，当然白晓生本来就是虚构的人物，如果白晓生重排武林中的兵器谱的话，我觉得大卫的这个鸡犬甩食可以讲不定排到前十名，那个小李飞刀是第三名，我不知道他跟小李飞刀哪个厉害，但排在前十名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我手上拿着价值连城的小李飞刀或者大卫手里的这个鸡犬甩食，我觉得我应该也杀不了人，因为我根本就没练过。所以呢，武器不会杀人，杀人的是这个拿着武器的这个人。所以平时的练习对大卫也好，或者对一个武林高手也好，练习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网球名将张德培啊，是华人，他在16岁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了他生命中的救主，然后在一年以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就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懵懵懂懂靠着向神祷告努力拼命打好每个球，这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居然最后像大卫大败歌利亚一样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奇迹般的拿到了法网冠军。在他的自传里面，然后他叙述了自己勤奋训练努力练球和打球的这个故事，所以奇迹背后呢，就是有怎么样，有长时间的练习所带来的汗水和泪水，再加上神的这个恩典，所以练习很重要。所以第四个秘诀就是开启信心的行动哦。从撒母耳记上16章和17章的经文可以看到，大卫一开始其实也怎么样，跟我们一样，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比我们有可能怎么样，他是一个更平凡更卑微的一个小牧童，是不被当事人所看重的，或者是被可以说是被看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一下这几节经文。撒母耳来到伯利恒请耶西和他的众子吃祭肉的时候，耶西因为大卫年幼，甚至都没有让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来参加宴席。撒母耳起初呢，也以为身材高大的另外一个人怎么样？谁呢？叫以利亚。他以为以利亚才是神拣选的。然后等大卫到了以色列的军营的时候呢，大卫的亲哥哥以利亚也瞧不起自己的弟弟大卫。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熟悉？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被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亲生的父母都会看不起，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大卫以前也是这样的，而且他这个亲哥哥还骂他，他以为他是来凑热闹的。等扫罗见到大卫的时候呢，扫罗看到哇，大卫这么年轻，所以他大卫也没有信心。然后等到大卫上了战场面对歌利亚的时候呢，歌利亚也瞧不起大卫，以为他只是来搞笑的，是来打酱油的。所以大卫被父亲哥哥扫罗歌利亚等等都瞧不起，但是大卫没有被环境没有被别人而影响，因为为什么？他有从人而来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当你面对别人的质责，面对别人的嘲笑，不是退缩，不是躺平，或者说哎，算了，别人反正我就不做了吧。真正的信心是带有行动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是这样说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二章二十二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为行为才得成全。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面对身边所有人的冷嘲热讽呢和不看好，他没有泄气，然后呢他没有害怕，也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就是呆呆的祷告。我们当中是不是有时候很多人面对困难，我们就是祷告， 然后就感觉这个就等着神迹出现。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我以前好像也是这样。然后反正只要祷告，然后呢就神迹出现就好了。但大卫在这边不是这样的，他是呢认真的预备，他在溪里面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然后开启了信心的行动，主动出击。他没有被动的等着，他主动的出击，就去迎战歌利亚。另外呢，就是另外，就是神也赐下大卫聪明智慧啊，因为智慧从神而来，神是智慧的源头。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啊，歌利亚明显是怎么样？是重装步兵，他全副武装，那个穿戴盔甲，按照正常的这个逻辑思维，歌利亚是期待以色列人这里也出来一个怎么样？也出来一个重装步兵与他近距离的单挑，但没想到大卫呢，因为从来没有打过仗，所以他打破常规，打破了这个传统思维，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个重装步兵，他居然使用了他最拿手的一个机旋甩石，还没看到的时候，歌利亚还没来得及，还没有到他身前的时候，就远距离的射杀了歌利亚。所以这也是出于神给大卫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傻傻的，明明你自己没有能力，你要去跟歌利亚单挑，然后近距离单挑。你如果想大卫如果当时那么傻，近距离跟歌利亚单挑，你觉得他会赢吗？但神给了他这个智慧，而且用他最拿手的机旋甩石，远远的就把这个歌利亚用一个小石子就杀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战胜歌利亚的第五个秘诀，也是最后一个秘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依靠神的这个大能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里的扫罗和歌利亚。我们先来看一下，高人一等的扫罗在被拣选当上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以后，他又开始变得骄傲，喜欢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想法来行事。但怎么样，当扫罗看到歌利亚比他更厉害的人出现的时候，然后他就害怕，就惊慌。然后当大卫自告奋勇要与歌利亚来战斗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怎么样？就是给大卫穿上战衣、铜盔和铠甲，因为扫罗平日里依靠的都是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而不是依靠神。我们来再看一下歌利亚。歌利亚呢，体型巨大，作战经验丰富，因为他自幼就是战士。歌利亚呢，全副的军装，青铜盔甲重差不多57公斤左右，铁枪头呢大约有7公斤。所以歌利亚喜欢怎么样？喜欢依靠怎么样？他喜欢依靠的也是这些外在的精良的这些装备。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卫。那大卫和扫罗和歌利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大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牧羊人，是个少年，从来没有战争的这个经验，而且他怎么样？他没有穿战衣和盔甲，他只是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他拿了一个杖，然后拿了五块普通的石头，还有另外一个甩石的机旋，他就拿了这三样东西。这些呢，都初看上去是非常的不专业，非常的不靠谱，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就这种非常的这种不靠谱、不可思议呢，让大卫呢，就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外在的装备，而是呢，神让他完全的依赖神自己，然后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虽然歌利亚全副军装，武器精良，但是因着神的大能，大卫只用了一颗小小的石子，就能不偏不倚要了歌利亚的命。所以这全部都是神的工作，他只是使用了大卫的手，使用了大卫的这个小石子而已。 圣经的诗篇一共有150篇，其中大卫大概写了一半以上，73篇。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呢，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卫常常倚靠神的心智，如诗篇40篇、56篇和91篇，因为这是他得胜的秘诀。所以这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大家也要好好学习，也要把这个得胜的秘诀今天带回家去。所以从大卫身上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不能只是依靠外在的物质，也不能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聪明也是靠不住的。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需要与神同在，需要依靠神，正如以赛亚书26:3-4所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前面我跟大家说过，我在2020年3月得了新冠病毒嘛，连续9天发烧不退，然后吃了退烧药呢也不起作用。到了第9天晚上呢，我就决定在祷告以后决定，我跟杰西卡我们跪下来祷告，祷告以后决定停药，反正药也没什么用，就不吃药了，求神亲自来医治。然后我跟神说呢，如果我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说如果被神医治的话呢，我就会重新开始带领主日学。然后那个主日呢，正好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在疫情的时候开始线上崇拜，第一次。我也请很多弟兄姐妹帮我去跟神祷告。然后到了那天半夜3点，实在到了那天半夜深夜的时候呢，体温又开始攀升到39度，然后就睡不着觉，然后趴在床上，然后不停地跟神祷告。然后到了半夜3点呢，实在难受，我就起床喝热水，然后自己出汗，然后用冰呢敷在这个头上，然后呢就昏睡了几个小时，昏睡了差不多3个小时。到了早上7点呢，我发现自己身上出了很多汗，烧呢就很神奇的退了下来，一量体温38.3度，从39度退到38.3度。然后早上呢我就继续跟神祷告，然后到了早上10点左右呢，体温又很神奇的下降到37.8度，然后到了中午12点呢，体温继续下降到37.35度。那天我一直在量体温，然后到了下午崇拜结束4点，我们那个时候是对2:30嘛，到了崇拜结束4点左右再量体温，不多不少正好37度。然后主日学是4:30，到4:30时候呢，我就重新开始了第一次在线上的带主日学。我们当时那个李大哥啊什么都在啊，杰西卡也在，他们可以帮我做见证了。所以我吃了9天的退烧药，烧完全没有退下来，但当我烧停下来以后，当我停下药就不吃药了，单单靠着祷告，单单倚靠神，反而烧完全停下来。但这只是我个人例子啊，医生说你吃药你还在吃药，但这是我个人例子，因为我那个药不吃也不会死掉的。所以就是我们来小结一下，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这个5个秘诀，就是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经历神的同在，培养平时的练习和预备，开启信心的行动，依靠神的大能哦。我们可以学习大卫，不管是牧羊也好，不管是你是做一个清洁工也好，不管你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也好，或者你是一个学生也好，我们可以通过每天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在每一件微小的事上都能忠心。如果你能够在每一件微小的事上都能够忠心，然后你都能经历神的同在，你都能够依靠神的大能，都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去锻炼和收获从神而来的信心，然后你会继续去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大能，然后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信仰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没有这种见证，你的信仰是很容易就崩塌的。所以你要一直去见证，一直要去跟神建立关系，然后神会让你知道神一直在你身边，神一直与你同在，然后 神会培养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当有一天熊和狮子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打败它。然后再到某一天，狮子和熊被你打败以后，歌利亚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惊慌，而是有信心的去面对挑战。然后我们家最近两周也潜伏了一个让人非常烦恼头疼的歌利亚，就是我们家供应热水和暖气的暖气机这两过去两个周一直坏。然后昨天到昨天在写讲稿的时候，家里就完全没有暖气了，热水也没有了，然后心里面就非常烦躁不安。我跟 Jessica 我们就那个怎么摸着这个暖气机，就跟神祷告祈求，希望能够出现神迹，希望能够像大卫一样战胜歌利亚，让暖气机赶快恢复工作。因为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否则今天来讲到带着一股臭气，我还没讲大家就已经吓跑了。所以就跟神祷告，到了傍晚的时候，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家来了个天使，他就像大卫一样在谈笑之间就轻松的打败击垮了歌利亚，修复了我们家的这个暖气机。这位打败我们家的这个歌利亚的大卫呢，就是我们教会的李弟兄。我不知道李弟兄他的英文叫什么名字。如果他没有英文名的话，我可以建议他叫做李大卫，因为他真的很厉害。他就是笑，就一边笑一边这种，是吧？他在跟杰杰哥，我在上面准备讲稿，他在下面我就听到看杰杰哥在笑啊笑，哎，那么笑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歌利亚把我们打败了，但是那个李大哥在谈笑之间，因为他是有多年的这种经验，然后他一直的练习，神也给他很多的智慧，然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歌利亚打败了。我真的感谢他。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不知道你现在生命中的歌利亚是什么样啊？是不是像我们家的这个暖气机坏了，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失业，还是毕业论文写不出来，还是呢夫妻想要离婚，或者呢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和，或者是你家里的经济有困难，或者是跟恋人吵架，或者有可能你觉得你的岁数很大什么都做不了，还是有可能你觉得身体难受，觉得生不如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一生当中，时不时或早或晚都会需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歌利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我们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有神的同在，我们不需要自己去面对歌利亚，因为神会帮助我们，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所以我鼓励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面呢，都能靠着神得胜，不是单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神的大能，与神同工，而且你要完完全全的相信神必会帮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愿神今天祝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像勇敢的大卫一样，战胜我们生命中的歌利亚，靠耶和华得胜，靠着那，因为我们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